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关闭，并至少持续整个周末。美国联邦政府关闭，国防部长发出通知，要求美军保持警惕，继续履行保卫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基本职责。美国妇女大游行，中国女权人士亦都参与。此外，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向来的标榜就是民主和多元，应该包容尊重不同的政治言论。他解释说，
那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国旗没有办法，就是那其他国家的国旗，
他说为什么只是不可以给中国大陆的国旗在台湾展示呢？其他国家的国旗就可以呢？两岸是不是应该要走向更加敌对，定是更加缓和？不能够说中国大陆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台湾这边就不做。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关闭，并至少持续整个周末。由于国会两大政党未能够在国防开支和移民政策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国会未能够为下一个阶段的政府开支提供经费，导致联邦政府部门1月20号星期六凌晨开始关闭。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星期六展开了一整日的谈判和辩论，谋求尽早结束僵局，继续为联邦政府的运作提供拨款。但是到星期六夜晚，国会还未有出现两党消除分歧、为政府开支达成协议的迹象。众议院在夜晚7:30宣布休会，计划星期日下午2:00继续开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星期六晚上宣布，参议院会在星期一凌晨1:00为通过一个政府运作维持到2月8号的临时开支法案举行投票，争取在几百万联邦政府雇员星期一早上上班之前解决这一场危机。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国会通过短期临时开支法案，认为这种方式等于在拖延紧解决问题。白宫指责国会民主党不惜关闭联邦政府运作，以便在移民政策等问题上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联邦政府关闭，国防部长发出通知，要求美军保持警惕，继续履行保卫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基本职责。联邦政府由于未获得到国会授权拨款，在1月20号星期六凌晨开始停摆。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称国防部非从事例外公务的文职人员一律停工停薪，但是国防部的关键运作将会继续，所有军人照常履行职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晚上发出通知，称美军将会继续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包括水面军舰和潜艇继续在海上执行任务，飞机继续在空中巡航，战斗人员继续在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追击恐怖分子。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晚上未能够通过政府短期开支法，美国政府机构从星期六凌晨开始关闭，一些联邦政府雇员被临时停职。下面是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历次关闭以及持续的时间。上一次是2013年10月1号到16号，继而有1995年12月16号到1996年1月6号和1995年11月14号到19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城市20号举行大规模妇女集会，呼吁在职业场所和医疗保健领域平等对待妇女，谴责性骚扰，鼓励妇女参政。这一日亦都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周年的纪念日，参加游行的民众亦都呼吁关注其他议题，包括种族平等、枪支控制、移民保护以及保守派取消计划生育拨款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参加游行的人数估计低过去年的游行，不过纽约、费城、洛杉矶和芝加哥等主要城市亦都举行了集会游行。 随住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一周年，妇女大游行亦都迎接一周年。美国纽约、华盛顿以及多个城市喺1月20号举办过游行活动。今年嘅女性大游行与集会活动喺纽约与华盛顿等地方都能见到关注中国女权议题嘅人士嘅身影。好多参与游行嘅中国女权人士仲制作咗米兔在中国嘅标语牌。来自广州到美国读法律研究新毕业的小门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因应有中国高校有8000多人次的联名信之后反性骚扰 MeToo 在中国的标签被删除的创意。土耳其战机对叙利亚的阿夫林地区内得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发动空袭，无视美国有关这种行动将会加剧地区动荡风险的警告。土耳其话进攻目标有100多个，其中包括了阿夫林城本身，该城有居民几十万。空袭针对人民保卫部队库尔德民兵占领的阵地，安克拉指责这些民兵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反叛力量有联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进攻废之前做出宣布，他说进攻将会将那些试图围剿土耳其国家的恐怖污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抵达埃及首都开罗，他和埃及总统塞西讨论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内的反恐与安全议题。这次出访原定在12月份进行，但由于彭斯参与去年年尾的税法改革以及受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拒绝在伯利恒和他会面的影响而推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年底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一个决定在巴勒斯坦控制地区内引发致命抗议活动，并招致世界多国领导人的批评。抗议活动现在已经平息，在川普宣布该决定之后，跨越全球的多个地区都在所谓的圣路之日举行过游行示威，反对川普这个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学者分析习近平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提出，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是美国的国防重点。同时，美国一名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同俄罗斯相比，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他在自己的新书里面说，秦始皇2000多年前建立的皇权文化在中国并未有消失。受极权文化影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期望建立大同世界，而这样将会威胁到美国的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和自由的世界秩序。他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口研究所所长毛斯迪是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在自己的新书《亚洲的霸凌者》《为什么中国对世界秩序是新的威胁》中指出，中国的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威胁着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毛斯迪的书别开生面，他没有强调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带来的威胁。相反，他从中国二千年来的皇权即极权文化谈起。他认为秦始皇二千多年前建立的极权文化和大一统的思想并没有消失。这种文化和思想不单只在中国现代领导人身上体现，亦都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而正是这种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才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他在书中写道，大汉族主义者对秦始皇对人类犯下的暴行熟视无睹。相反，他们认为他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和无序，给天下带来了太平。对他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将天下置于一个严密控制的政体中，从而结束几百年的纷乱，而不是太平是掌握在一个警察国家手中。毛斯迪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秦始皇大一统文化的最现代的体现，现代的中国仍然希望将天下纳入自己的影响力之下。毛斯迪说，这个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妥协，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西藏高原以及其他地方进行领土扩张的原因。他说，因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扩张，
大一统才能够最终实现。毛思迪说，中国希望自己的善意的统治达到更远的地方，用中国学者的话说，建立大同世界。他说，这样的一种讲法其实在暗示中国希望让未来的世界快乐地臣服于中国党国的善意的统治之下。毛思迪在书中援引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降的讲法。胡安降不单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话实现大同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梦。毛思迪在新书的第一章直指，正是因为这个大同世界梦，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因为它将对美国及其所捍卫的文明形成威胁。相比之下，伊斯兰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只是界线之疾，因为这些国家和组织无力亦都没有意愿撼动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毛思迪在书中列出了这个被他称为心腹之患的国家的几个特征。第一，这个国家发明了极权政治，使个人完全臣服于国家，而且直至现在这个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着政治暴君。第二，这个国家创建了自己的高度文明，在他的思想中，自己的文明超越西方以及世界其他文明可以提供的任何一切。第三，这个国家还认为由于自己的文化更高级，全世界都要遵从他。第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管理着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帝国，并鼓吹他们的种族高于其他种族。第五，这个国家历史上曾经实现过区域霸权，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再次凌驾区域之上。第六，这个国家认定西方给自己带来屈辱，并让这种屈辱燃烧成为举国上下复仇的欲望。第七，这个国家有自恋的梦想，梦想将世界纳入自己的霸权统治之下。第八，这个国家教育自己的儿童，现在的霸权国家即美国阻碍自己实现梦想。第九，这个国家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不公平，因此他们认为通过不履行自己签署的协议等欺骗手段获得某种主导地位，不单止是应该的，而且体现出自己的聪明和高级。第十，这个国家不单止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用核武器摧毁美国，而且还真正出版过地图展示自己可以将美国摧毁到什么程度。第十一，这个国家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大同的国际秩序。第十二，而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新的秩序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毛思迪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中国现在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习近平利用反腐打击政敌，搞个人崇拜，巩固了权力，俨然成为中国新一代霸主。他认为习近平会继续第三个任期，至少在十年任期届满后，通过傀儡继续操控中国政坛。毛思迪说，如果说中国有霸权的欲望，那个是因为中国现在被一个霸主领导。他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不管美国做出怎样的妥协，中国绝不会甘居老矣，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中美共治，而是让全球臣服于中国的力量。毛思迪1月1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称习近平是红色皇帝。毛思迪说，习近平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中国的党国体制如果得不到控制，这个不单止意味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沦丧，而意味着以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及对人权尊重的普世价值的沦丧。毛思迪建议美国打台湾牌来阻止中国的扩张，阻止中国实现自己的世界梦。他说，四十几年来美国一直在这里牺牲台湾，以为以此可以使中国从一个极权政权和平演变成一个至少能称得上是威权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公民社会得以发展，但是事实却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毛思迪说，从此以后美国应该疏远独裁的中国，接近民主的台湾，这个不单只是战术需要，亦是战略的需要。他说，从军事上讲，台湾不单只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阻止中国冲破第一岛链。从政治上来讲， 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更是对共产党的继续统治形成生存威胁。他说，川普政府在上任六个月后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武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最新年度报告说，自五年前习近平掌权起，当局对人权广泛持续的攻势在2017年未见消减。短期内，中国人权前景暗淡，尤其是习近平至少可望继续执政到2022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1月18号星期四发布的2018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美国和英国等很多民主国家忙于与国内民粹主义作战，不再好像以往那样热衷于在海外促进人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严厉镇压独立声音，而其他国家不敢仗义执言，惧怕失去利润丰厚的合同。
The top line message this year is that Xi Jinping's highly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今年报告之中一个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习近平的高度威权主义倾向依然超然若揭。过去一年到过去几年之中，中国政府越发公然地在境外展开人权侵犯的行径。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增长，它的侵犯人权行径已经具国际意涵。去年6月，欧洲联盟史上首次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项目发表声明，因为希腊和中国贸易关系密切，不愿意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报告记录了从刘晓波、王全璋到吴鉴、王岐等多名受当局打压的人权捍卫者，其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过世被指凸显中国政府从骨子里蔑视人权，令人看清了当局对待和平倡议人权民主的人士何等残酷无情。
Not only the agony that she suffered being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while he was wrong.
人权观察的李查森认为，大众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关注得不够，不单止是他被非法软禁的遭遇，还有从刘晓波七月过世之后他所经历的一切。虽然早先有传闻说刘霞有望离开中国获得自由，李查森说并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显示到这一点。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说，刘霞在北京的公寓门口仍然有两名男子在这里看守，他的朋友亦都说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证实他可能被释放的传言。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看来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只要他还在中国，他的余生就会被剥夺最基本的自由。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中国原本已经是全世界网络审查制度最严厉的国家之一，2017年更加强限制翻墙工具，学校和官方不停宣导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比以往更强调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微信群主被捉，说毛泽东是魔头的大学副教授被开除，彰显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打压甚于往年。报告又说，2017年香港人权纪录骤然倒退，公民自由日益缩减，同时官方加强对西藏、新疆监控，那里持续受到严厉的宗教语言言论限制。此外，中国政府仍然在做敌视女权行动，同性伴侣关系仍不合法，残障人士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持续受到歧视。人权观察指出，面对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日益恶化的人权纪录，各国政府在2017年就未能够努力加以抵制。美国总统川普在刘晓波去世仅是几个小时之后，就盛赞习近平是好了不起的家伙，伟大的领导人。人权观察执行总裁响尼斯罗斯说，相比过去一年，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体来更加不可避免， 他又说反击民粹主义挑战的举措包括重申人权原则，赞扬那些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为官员赋权的政府，还应该提醒普通民众他们同意见者弱势群体一样需要人权。2018年世界人权报告厚达643页，审查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时间跨度从2016年底到2017年11月，这次是人权观察的第28份年度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曾经参与709大拘捕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新的妻子1月19号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余文新星期五早上6点半出门后被10多位警察带走，去向不明。曾经遭受严重酷刑的余文新因坚持人权活动，近日才被吊销律师证，1月18号又发表一个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年来一直协助丈夫余文生为律师执业权维权的许艳，星期五一早向美国之音证实，1月15号才被当局注销律师证，17号被拒发护照，18号发表公民修宪建议书的余文生，19号一早就被当局捉捕。
余文生今天早晨6:30左右准备送孩子上学，到的楼下的时候3到5分钟左右孩子就回来了。
可以吗？余文生在过日早上6:30左右准备送他们的小老哥上学，到了楼下的时候3到5分钟左右他们的小老哥就回到了家，很快就跟许艳说爸爸被带走了，被警察捉走了。许艳就问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当时下面有一部特警车、两部警车，还有一部中巴车，大概能够坐到8到10个人左右的中巴车，一共有10多位警察将余文生带走，到现时他就没了消息，然后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法律文书。许艳表示余文生被捉捕可能同他星期四发表致中共19大二中全会的公开信，提出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有关。不过许艳强调余文生只不过是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他1月15号他的律师证被注销，然后1月18号他昨天他发了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公民建议。
许艳又说余文生是1月15号律师证被注销，然后1月18号他发表了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公民建议，但是他这种建议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个建议权和言论自由权。余文生只是在这里行使公民在法律范围内的一些权利，但是现时当局就将他捉了去，所以希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和帮助。他们家庭这3年来亦都一直被打压。余文生在星期四发表的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书当中提出多项供中共执政当局参考的修宪的意见，包括删除在宪法及法律上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和实际宪法意义的宪法罪言，国家主席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他的职权并入国家主席职权的范围，国家主席应该自动具备军队最高指挥权，加强军事执行力以及军事合法性，取消军事委员会，将职权并入国防部，并且受国务院领导，使到军队国家化，任何政党都应该在国家行政的机关登记，必须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不能够凌驾于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以及撤销 并没有宪法依据的政治协商会议。余文生在2014年因为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被捉捕99日，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且遭受酷刑，造成身体以及精神损害等，之后无罪释放，近期向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2015年709捉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之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加警告其他律师事务所不能够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亦都不获批准。今年1月15日余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吊销他的律师证的决定书说，余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经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他的律师证。而余文生就坚称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余文生遭到石景山区司法局和警察及国保多个小时的控制约谈。今年50岁的余文生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等，被拒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称显示中国当局在保障人权上进一步倒退。不过中国当局近年就不断坚称中国人权有重大的进步，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欧洲议会6名议员这个星期联名写信给保加利亚政府，要求不要遣返5名正在该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被强行遣送回去中国，这些人很可能会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包括任意拘禁、强迫失踪或者酷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7月，这5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来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5个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1月16号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新疆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引述一位当地人的话表示，他宁愿在叙利亚做难民，亦不愿意做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亦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亦对这5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卫会发表声明说，他们同欧洲议会议员一起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5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拘捕并遣返回中国的大约20名维吾尔留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 被新疆一法院判刑十年。去年十一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5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保安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说，霍柏号闯黄岩岛为无害通过。美国第七舰队舰完成多项更新之后重返海洋。中国抨击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罔顾事实。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美国一艘战舰上个礼拜三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斯卡帕纳浅滩12海里内巡航属无害通过。中国在星期六说，美国霍柏号导弹驱逐舰这个月1月17号进入黄岩岛12海里范围，并提出强烈的抗议。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分别向美国福克斯新闻和全国广播公司证实了美国海军的这一次巡航。全国广播公司仲报道话，美军官员称呢次唔系自由航行行动，而系无害通过，但所要表达嘅资讯系相同噶。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曾经喺南中国海坚称无害通过政策，一啲美国专家同官员批评话，呢个政策可能会喺无形中加强咗中国嘅主权诉求。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帕号驱逐舰曾经在2016年在事先未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之下驶入中国实际控制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中的特里顿岛，中国称中建岛12海里以内海域，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完成了多项关键性更新与维修，1月21号星期日再次下水，开始下一步的维护与训练，之后全面恢复它的指挥舰功能。南领号军舰2016年上水，开始在船坳上长达1年多的维修与更新，包括船体结构的修改和多项武器与通讯系统的更新。海军消息说，这次维修与更新将南领号指挥舰的服役期加长了20年以上。南领号军舰是常驻日本环须贺港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旗舰，并且作为美军驻太平洋部队的代表与中国军队互动，曾经访问过上海和香港，为试图加强美中两军关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国防部抨击美国刚刚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指责这是一份冷战色彩极浓的报告。五角大楼1月19号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在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1月20号说，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他说，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真霸。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今年在贸易政策方面将会着重解决中国在贸易方面的问题与挑战。美国贸易代表1月19号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未能够遵守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多项主要承诺，美国将会更加重视贸易执法而非谈判。这位白宫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传媒表示，关于有必要将重心放在中国的看法已经取得很大的共识，因为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为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的问题。至少4名枪手星期六晚间袭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洲际酒店，有报道说其中2名枪手被击毙，事件中至少有6个人受伤。有关官员说，阿富汗突击队包围了洲际酒店，目击者说他们听到酒店内传出激烈枪声，目前还未有人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喀布尔洲际酒店过去因为受过袭击，它的周围的保安严密。洪都拉斯安全部队星期日在首都和全国各地与 示威者发生冲突，抗议者不满使得到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斯连任的有争议选举结果。警方和士兵被部署到全国各地，一些抗议者和燃烧的车胎阻塞街道。当局说至少一个人在冲突中被打死，这位现任总统赢不到 43% 的选票。60多年前韩战期间曾经在冰冻的林津江上玩冰球的加拿大老兵1月19号故地重游，观看了一场重现当年情景的冰球比赛。这些老兵怀着自豪回忆起当年的一切。加拿大驻南韩大使馆和板门店所在的波州市共同举办这次活动，纪念加拿大在韩战中的作用，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始之前展示两国的紧密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说美国考虑用重罚来对付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礼拜三对传媒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所言被认为是他的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所发出的至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1月17号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或于近日做出建议。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采访中说，美国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没多久就会公布。川普说，他们在讨论的是重创，他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并没有对他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取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者盗用或者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号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亦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可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这样也没办法。虽然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但其任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这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亦都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亦都看到，虽然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动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即相反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相反调查。在去年年底，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相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相反调查多出 61%。 1月17号星期三，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细弹涤纶短纤的反补贴调查做出肯定性仲裁。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 執行國內貿易法是本屆政府的工作重心。從2017年1月20日到2018年1月17日間，商務部啟動了84項商販調查，比前任最後一年啟動的52宗增長了 62%。 商務部同一日還宣布對進口自中國和印度的不鏽鋼法蘭進行的反補貼調查做出肯定性初裁，並宣布啟動對某些進口自中國的塑料裝飾絲帶展開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法务部表示，公开展示中国五星旗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不过民进党立委则主张修法加以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有民众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增设刑法条文，禁止中国五星旗在台湾公开悬挂、展示、陈列，并获得5000人附议成案。提案人认为，近十年来台湾各地越来越常见到中国大陆的五星旗，台湾人民对于这些五星旗的出现变得毫无危机意识，使到中国大陆达到统一台湾的效果。不过权责机关台湾法务部则回应，如果悬挂五星旗就施以刑罚，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意志，提案不予采纳。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向来标榜的就是民主和多元，应该包容尊重不同的政治言论。他说，
那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国企没有办法，就是那其他国家的国企？
黄玉敏说，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的国旗不可以，其他国家的国旗都可以？两岸是否要走向更敌对或是更和缓？不能够说中国大陆做不到的事台湾这边就不做。黄玉敏还说，尊重言论自由就是台湾的优势，不赞成透过修法禁止展示五星旗。事实上台湾民众亦没有那么容易被中国大陆统战。另一方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召开记者会指出，法务部的讲法可以理解，不过政府对此不能够束手无策。姚文智主张可以透过修国徽国旗法来处理，基于对等尊严，如果有其他国家以不友善甚至敌对的态度禁止或者限制中华民国国旗在他境内悬挂，台湾就可以加以限制。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台湾展示五星旗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但是亦应该有所限制。他说，
就如同在戏院里不能讲失火一样，你是在戏院里面高喊失火是言论自由，但造成了恐慌甚至……
黄伟哲说，就好像在戏院不能够讲失火一样，在戏院高叫失火是言论自由，但是造成的恐慌甚至踩死人，因为这样一个虚假的消息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造成人命的伤亡，都是不应该的。黄伟哲还指出，统派人士借展示五星旗为中国宣传统战工作，确实已经危害台湾的社会秩序。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表示，台湾有民众提案禁止公开展示五星旗，即使法务部没有接受，但是看得出来面对中国长期的渗透威胁，台湾人民已经有所警觉。此外，中国中央电视台日前在台北市闹区西门町透过电视墙宣传节目2018信中国，不少民众看了都议论纷纷。不过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节目未经许可在台湾广告涉及违法，已经要求业者停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任何战争中，敌方首都必定是重要目标，占领了敌人的首都往往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希望夺取南军首都里士满，速战速决。当时 华盛顿附近的波多马克兵团有大约150,000人，由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率领，是北军之中最强大、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队伍。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一年里面，波多马克兵团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麦克莱伦将军为自己按兵不动制造了各种的借口，说他自有安排，在能够肯定兵团人马已经做好准备充分前，不会采取行动。麦克莱伦的计划是等自己的兵团坐船沿波多马克河南下，穿过切萨皮克湾，在里士满以东靠岸。林肯总统希望攻打南军首都，但是又不愿意被麦克莱伦带走所有的人马，因为这样一来，首都华盛顿就失去了保护。麦克莱伦安慰林肯说，一旦他率兵南下，华盛顿附近的所有南军都会撤退，赶回里士满保卫自己的首都。1862年3月17日，波多马克兵团开始行动，不够两个星期就有50,000多人到达里士满东南的门罗要塞。他们还带来了100门重炮和不计其数的枪支弹药。跟着下来的日子里面，北军人马陆续抵达。麦克莱伦原本计划迅速进驻约克敦，然后穿过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地带，直逼里士满。但是他后来发现行动无法好像他预计的那么迅速，因为春天的大雨将土路变成了泥塘，虽然部队可以行军，但是大炮就拉不过去。麦克莱伦不想在没有火炮支持的情况之下发动进攻，所以决定等待。林肯好嬲，传讯给麦克莱伦，告诉他知必须行动。但是麦克莱伦总是一拖再拖，等大炮找到的时候，南军已经撤退，躲藏了在威廉斯堡郊外的树林里面。麦克莱伦率兵追击，这个是波多马克兵团参加的第一场战斗。这场仗打得很奇怪，由于树林茂密，交战双方往往看不到对方，只要敌军方向有开枪的亮光，听到或者看到任何动静就开枪射击，结果命中率居然很高，一共有大约4,000人被打死。麦克莱伦战报华盛顿，说自己在约克敦和威廉斯堡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他亦很担心，因为他觉得南军在里士满附近的实力被他雄厚，所以请求增援。事实上南军人马比北军少很多，但是由于部署有方，所以显得很多。麦克莱伦被假象蒙蔽，1862年5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前进到距离里士满只有15公里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迟迟不肯进攻，等待增援的部队和军备。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南军实力远不如北军。军事顾问罗伯特里将军提议，被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部队沿着雪兰多山谷北上，北军会觉得这个是对华盛顿的威胁，因此被部队留守华盛顿，不增援里士满。戴维斯欣然接受，立即下令杰克逊采取行动。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兵北上，牵制北军兵力，藉着这样保证南军首都里士满的安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是南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雷厉风行，能够叫部下日夜兼程，直到倒下为止。杰克逊将军是在1861年夏天布宜溪一役中获得石墙这个称号的。当时南军士兵纷纷撤退，一位南方邦联指挥官试图阻止败兵， 要他们学习杰克逊的榜样，誓死坚守阵地。他大声地叫，看看杰克逊就站在那里，好像一堵石墙。杰克逊将军在雪兰多山谷附近面对三支强大的北军部队，但是他采取了迅速猛烈的攻击，很快就控制了山谷主要城镇。他的这场战役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地军事院校学习的案例，是以最快速度调兵遣将的典范。杰克逊的行动达到了罗伯特里想要的效果，首都华盛顿人心惶惶，担心南军对华盛顿发动攻击。驻扎在巴尔的摩等附近城市的北军部队迅速赶往首都，林肯总统亦派遣数千部队追击杰克逊的部队，而不是到里士满去增援麦克莱伦。里士满城外的北军驻守在奇克哈默尼河两岸，奇克哈默尼是一条小河，好几处地方都很容易过河。麦克莱伦等待进攻时机时，突然落起大雨，河水上涨。里士满的南军指挥官觉得这个是挫败麦克莱伦兵团的一次大好时机。上涨的河水眼看着就要将北军部队拦腰切断，南军等待着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发动进攻，打算至少将麦克莱伦的部队消灭一半。这个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战斗打响几小时之后，南军眼看着就要胜利。但是奇克哈默尼河上面剩下一座桥梁，北军士兵仍旧可以过河，南军被迫撤回原来的位置，不能够抢占任何地盘。双方总共有15000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伤员中还包括南军部队总指挥乔·约翰斯顿将军，罗伯特里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将军没有耽误任何时间，他希望尽快将北军从里士满赶走，不过首先他希望进一步了解敌情，并且将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叫做杰布·斯图尔特的年轻军官。斯图尔特率领1000多名骑兵出发，他们克服重重危险，沿着北军营地四周巡查，三日之后回来汇报，等罗伯特里将军选中进攻目标。这个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7日战役中的第一仗。罗伯特里将军采取大胆行动，叫手下大部分人马进攻北军右翼的薄弱阵线，只是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希望北军指挥官麦克莱伦不要看穿他的计划，因为如果麦克莱伦发现没有多少人留守的话，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占领里士满。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帮助下，罗伯特里的计划成功了，没有被麦克莱伦识破。经过一日的激战，麦克莱伦被迫撤退，罗伯特里率兵追击，双方先后在梅卡尼克斯维、怀特奥克沼泽以及莫尔文山等地交战，最终南军赢得了7日战役的胜利。里士满受到的威胁被解除，南方邦联亦得到了挽救，不过南军亦为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伤亡总计20000人。交战的南北双方都开始意识到 这场内战的代价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呢一日，李华嚟到 Laundromat 洗衣店，咁正啱就碰上亦喺嗰度洗衫嘅 Michael。咁佢哋两个人咧就一齐喺度洗衫嘅时候 ，Michael 就教识咗李华两个流行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flip out 以及 off my bed。
Michael， 你最近同你嘅邻居相处成点啊？佢哋晚晚仲系咁嘈啊？
It's funny you should mention that. Last night, they had their music turned on so loud that I finally just flipped out and went over there and yelled at them.
你做得啱，你终于采取行动了。不过头先你话 flipped out，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你激到发神经啊
？Yeah, to flip out means to go crazy because you are so angry about something. People sometimes flip out because they just can't stand it anymore.
你真系可怜啦，忍咗咁多个星期，终于忍无可忍，对佢哋发火啦。
I know. I really don't like to complain about my neighbors, but it was so loud. My windows were shaking.
我真系唔敢谂喺呢个之前你点忍噶？你点读书啊？更加唔好话瞓觉啦。
Well, it is pretty difficult.
啊，如果我系你啊，几百年前就发咗火啦。是，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告诉我 flip out 是怎么用的？
Let me see. Well, do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about the time I left my keys in the door of my apartment overnight? When my roommate found the keys in the morning, he totally flipped out.
你是说你那晚将锁匙整晚插在公寓外面的门那里，结果你的同房就生到跳起，对你发火？
Yeah, he was so angry, I thought he might actually kill me.He said that since we don't live in a very good neighborhood, I should be more careful. He said I put both of our lives in danger.
我想你是应该更加小心一点的。不过我觉得你都是无心之失啫。他不用生到 flipped out.
Well, my roommate was always getting angry at me for one thing or another. I'm glad he doesn't live with me anymore.
Hey, Michael, 你的衣服是不是洗完了？
Yeah, I have to put my clothes in the dryer now.
So Michael, 话俾我知，你琴日咁样同你个邻居讲，佢哋有咩反应啊
？Not very well. The girl just yelled at me and said, "Get off my back." I think I'm going to have to talk to the apartment company.
哎呀，他们不单止没向你道歉，还闹翻转头啊！不过那个女仔话 "get off my back" 是什么意思啊
？To get off my back means to leave me alone or stop bugging me about something. Get, G-E-T, off, O-F-F, my back, B-A-C-K.
哦，如果你话 "get off my back" 就是表示少管闲事，或者是唔好烦我。
She told me to get off her back because they were just having friends over and listening to some music.
Oh, so when you say to someone, get off my back, 除了表示不要烦你之外，同时还表示你认为你根本没错。
That's right, Li Hua. Well, I mean, her roommate was a little more polite to me. She said they would turn the music down a little bit, but a couple hours later, they just turned it back up again.
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Michael？
I think I've got to call the apartment company now. I don't care if that girl told me to get off her back.
我想既然你的邻居根本不理你，那这个只是唯一的办法了。有什么结果记得告诉我听啊 ，Michael。
各位听众，今天在洗衫的时候 ，Michael 就对李华讲，说他的邻居实在太吵，所以他就因为太嬲 flipped out 而去怒骂他的邻居。但是他的邻居恼羞成怒，就要他 get off her back， 亦即是说要 Michael 不要多管闲事，不要再烦他。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